体静音状态，您将以只能收听的模式加入会议。
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您稍后，谢谢。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您稍后，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玻璃机载版咖啡先进生封装升级产业化提速打开成长空间会议。目前所有的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演讲结束后将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结束后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会议为中信证券白名单会议，仅限受邀客户参会，未经中信证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信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亲爱的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中信证券关于玻璃基板先进封装的这样一个专题电话会议。那我们也是在近期持续的去加强对于玻璃基相关先进封装的产业调研。那也近期呢，我们在本周三去进行了京东方的调研，并且相应去外发了公司的跟踪报告，进行强烈的推荐。那一方面呢，我们是整体非常看好整个玻璃基板的先进封装产业趋势，并且我们认为这个产业趋势的商业化进度和节点是在持续加速和超预期的。我们认为其实往2030年去看，整个的关于玻璃基整个载板的市场规模其实至少能够看到个600亿以上的市场规模的量级。同时呢，我们认为在这个产业的节奏上面，其实无论是海外大厂积极布局，还是国内的客户积极推进验证，可能在商业化的节奏会从2029到2030年现在往2028年进行提前。我们目前有希望看到啊更多的这个产业链在2027年或者2027年底迎来一个量产的节点，然后在2028年会看到更多行业开始逐步起量收入贡献，后面呢会呈现出一个指数级的上升。所以首先我们是非常看好整个的产业趋势，空间是在持续打开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好在整个产业链上去进行前瞻布局和卡位的核心公司。那在现在上呢，我们一面是非常看好推荐玻璃基载板去卡位这个全工艺制程的京东方，同时呢，对于做玻璃 core 这样的比较好的这个沃格光电以及其他相应的这个产业公司，其实都是积极的看好。我们认为现在还没有到大家说要竞争份额的阶段，现在都是在一起在加快产业化落地，所以我们整个产业链都是在积极的去进行一个推荐那并且呢，对于其中相关的一些上游材料和相关的比如说设备公司、TGV 公司，我们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看好然后呢，因为最近我们刚进行了相关公司调研以及从估值的角度，我们会重点的今天和大家强化一下对于京东方的推荐。我们在当前的位置上认为往上面仍然是看有接近翻倍的一个机会去重点的和大家更新。首先呢，我再从行业上进行一个介绍就是我们认为整个玻璃基的这个载板它其实在整个半导体先进封装的这个产业趋势当中是有希望去做持续的这个加速和强化那在它的应用场景或者是性能特点，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随着 AI 这个算对于算力的提升然后这个芯片它需要更快的一个 这个性能啊、会员速度啊等等，就是对于载板要求相关限距啊以及速率方面提升啊都有明确要求，同时呢也需要有更大的这个大尺寸化啊，比如说原来我们看到在大家做 COOS 风 HBM 的时候啊，那现在呢从一个这个 GPU 旁边是配比如说有这个 backstack， 然后后面其实是往12个堆，甚至往更多的去进行一个提升，尤其是到面积这个载板从100毫米乘100毫米之上的这个面积啊，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平坦化呀、翘曲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应力的问题，都使得这个有机载板会面临一定的瓶颈。所以一方面我们认为就是更高就是更大尺寸的这个场景后面使用玻璃基的载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目前看下来这个技术趋势我们认为比其他的是更加具有商业化的前景和确定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整个玻璃基载板它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那凭借一些的性能优势，你可能在100乘100毫米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尺寸上面也可能会进行渗透这个是整个从原理上的背景。然后从渗透率的角度上来讲呢，大家看到有一些第三方预测比较保守的，原来是2032年才有30%的渗透率。但是我们在去这周三和京东方调研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客户表示，有一个客户表示2028年新品就会全用玻璃基的载板，另外一个客户呢表示2028年他自己会有30%以上的去用所以我们觉得整个渗透率的节奏呢比之前预测要更早，可能在2028年就会看到非常快速起量的一个渗透我们在认为在30年之前的渗透率就有望达到30%以上。这个是整个从行业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对于行业的市场空间去看呢，我们认为就是原来测算30年的 ABF 载板有1500亿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和空间。那如果考虑到玻璃基的载板，它会带来一个面积的提升和单价的提升，这个就刚才说的，它可以做更大的尺寸，然后同时呢，因为满足了更高性能的要求以及一些工艺的难点的等等所以它本身那肯定是可以去要求有更高的一些价格那整个市场规模我们认为在30年至少是往2000亿以上进行上调，然后如果保守假设玻璃基的渗透率是超过30%的话，那么就对应600亿以上的这个玻璃基载板的市场规模，这个是从市场的角度去看。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我当然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技术的限制哈，就是它的一个定义。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我们认为玻璃基它比较快的渗透产业化的渗透呢，讨论的是在载板层面的一个渗透，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谓的COOS 的这样一个2.5D封装的先进的工艺，那其实在芯片 MO HBM GPU 下面有一层 interposer， 然后这个是硅的中间层，然后再下面是 substrate。这个呢是有机的载板，那今天讨论呢实际上是把 substrate 部分的有机载板它变成一个玻璃基核心的玻璃 core 的一个载板就是原来这个载板呢主要全是有机的，现在呢它会中间比如说用玻璃的层玻璃 core， 然后上下还继续再贴 ABF 等组成，就是去替代载板的这样一个环节，我们认为就是载板加起来能够在30年往600亿以上的规模去做然后说到大家的一个布局其实我先讲京东方哈，就是目前呢它我们看到是在上市公司里面唯一一个去把玻璃基载板的全制程都布局下来的这么一家公司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包括了它从康宁买完素玻璃之后，它会自己去做 PGV 的打孔然后再去进行一个镀铜镀完铜之后然后在上面呢它会做一些金属化部件，然后做增层就是它买一些 ABF 然后去把 ABF 给贴附到它的这个玻璃 core 上面这个然后就组成一个成品直接呢去把这个给客户进行交付那首先明确一下的就是它的产业链的位置实际上它直接的客户是这个芯片设计公司然后呢芯片设计公司跟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关于图纸上面的合作和交流， 然后就是就要他交建准部了，做好之后呢，其实是今天设计公司到时候这边采购他的板，然后让封装厂一封啊，这个就是他在产业链当中的位置。那其实呢，相比比如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其他的公司而言，京东方它特点就是它直接从买来自玻璃直接做到最后。然后我们看到目前无论是在 TGV 的孔径上面，还是它的镀铜金属化的能力孔径比，其实客户的评价都是处于量产水平全球顶尖的。大家通常比较耳熟能详关注的 TGV 的主要孔径比啊，就是目前它可以量产的是在10:1，然后其实在这个研发中的或者是实验室里面15:1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处于一个第一梯队全球领先的水平。然后另外呢，它的相关间距也在持续的微缩，这个是目前它的一个技术能力。然后第二个可突出的是它的客户进展，目前呢国内是给3个客户去送，然后海外呢是给1个客户去接触。首先明确公司它主要聚焦的接触就都是这个 AI 的算力芯片的公司，包括了 CPU、GPU 啊、ASIC， 然后以及一些比如说交换芯片，这些都是它所服务的和接触的一些领域。其中综合下来看，国内的 CPU 进展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个也提示大家，就是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其实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没有特别大的差异的。比如说它现在的整个是大概从之前送的727，现在到929，后面送11中间两层，然后玻璃，然后再11的，后面再去送的，其实目前感觉国内还进展比较快的，节奏上预计今年预计明年的2季度之前做好可研，然后年底之前推进去进行量产，你就会有更加明确的一个收入的贡献和快速的成长。那总体来看呢，第三点其优势就是我们认为它的目前看到客户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然后产能也是在逐步的扩张，目前处于一个供不应求。其实看到现在它的中试线是有每月这个300片的一个月产能，然后预计呢今年底会扩到1000片每月。然后整个来看，就是现在其实客户对它的一个样品的需求也是非常的紧俏。然后目前看起来，它其实单个小片这样窄板样品是可以卖到大概$1000以上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总体来看，无论是从供应技术角度，还是客户进展，还是整个的这样一个产能的布局，我们认为京东方在整个玻璃基材板上面是卡位非常领先和全面的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进行看好。然后假设如果到30年的市场规模超过600亿，它能够占1/3的份额的话那这个我们再拍个40的定律，其实对它的利润弹性和估值弹性是非常的可观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个京东方从主业的角度去讲这个显示呢，其实这几年已经周期性非常之平稳了那我们看到今年就是存储在涨价的情况下，其实电视是一个存储占比很低的下游所以在整个大尺寸化，然后电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需求总体面积然后公司整体在显示领域也是一直保持着全球第一的位置。我们有希望看到随着资本开支和它的折旧达峰逐步下降之后，就是不考虑未来显示有大周期供不应求它也通过了资本开支和折旧的减少，在30年就有望往300多亿的利润体量去展望，然后这边给的7到8倍的 PE， 所以长期我们觉得京东方是可以往4000亿以上去看的，然后还有一个接近翻倍的机会所以我们也是持续的看好。这个是我们对于京东方的一个玻璃基载板业务对它带来大幅弹性的核心推荐那此外呢，我们当然再重申一下，就是我们认为整个玻璃基的载板在先进封装里面的渗透也是目前刚刚开始整个产业链其实都是受于这个趋势那其中像这个沃格光电，它在这个玻璃精加工上面也是有比较长的一个技术的积累，然后它主要是做好玻璃扩之后去给 EDF 的厂商去送，然后一起呢去未来几个月之内有希望去给海外的客户进行送样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它有一些差异化的优势。然后另外呢我们认为国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包括 载板公司啊，然后以及产业公司也在进行一个积极的布局啊，这个后面我们也会逐步的去跟大家进行完善和更新。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看到啊，就是可能京东方的产线当中，它还是以当前提升良率为核心的突破，然后往未来去看，国内的这些厂商，尤其在 TGV 的设备等环节也在做积极的推进然后我们是看好未来大家受益于整个这个玻璃机趋势的这样一个产业投资机遇以上是我和大家做的一个简洁的汇报和更新。然后下面呢，我们可以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然后感兴趣投资人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我们进行具体的 Q&A 交流。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好的，那谢谢各位投资人的这个参加和聆听。其实我们是非常看好整个玻璃机的产业的投资趋势，然后它的逻辑也是比较简洁和清晰的，就是我们首先非常明确，在未来的这个AI 的发展趋势当中，先进封装的重要性一定是在持续的进行提升，无论是这个关于像曹廷玉的持续的强调，还是我们看到其实海外的大厂包括这个 Intel 啊、台积电啊等等，他们都在积极的进行布局。然后海外的厂商其实现在主要是布局玻璃机 substrate 这个部分也就是刚才说的，然后以及像三星系和一些韩厂，然后在做这方面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大陆的布局目前也是非常的积极，而且整个从这个玻璃机而言，现在毕竟是有一些它的技术和工艺，包括玻璃硬加工，然后玻璃上面去进行一些相关的部件呀，然后做一些图案呀，还是可以从显示领域去做一些迁移的。然后显示这边其实我们大陆已经做到了全球占主导的一个份额，然后在这边的一个积极布局，我们认为可以给这些厂商带来一个明确的这个新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公司，既它的主业就是比较有稳健的包括估值和市值体量的支撑，同时呢有新的这样业务是未来一定可以给它带来利润的弹性，然后包括整个的估值的弹性的所以我们也是持续的建议大家重视这样一个产业的投资机遇我们后面呢也会出一系列的这个包括去进行一个研究，然后报告，然后以及电话会等方面给大家更新那我们看到可能这个线上有投资人的问题然后可以请会议助理接入一下这个电话。
好，下面的问题来自文字交流区，问题的内容是：请问京东方这块业务的收入预期和增速以及利润率。另外还是同一位投资者咨询的是，以及相对台湾几家面板厂也在做这个业务，优劣势是哪些？谢谢。
好的，那首先就是公司在这部分呢，它现在京东方还是在今年底会实现把良率提升到一个量产的水平，然后在明年的二季度会达到一个这个项目的可研的确认，明年年底之前推进量产，2028年会有更明确的一个收入未来的贡献然后我们认为现在当然就是它单片的一个单个样品就会达到$1000以上的水平，但这个具体我们比如说它真正量产充分之后量价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计算哈和跟踪，然后总体我们觉得从市场规模的角度上空间去展望其实刚才说在2030年整个的载板市场规模有望去往2000亿就人民币进行展望这个其中玻璃机30%600亿市场规模里面，然后京东方有希望去往1/3的份额，我们觉得呢在净利率上面其实一定是会比现在的 这个有机的窄板或者是相关的 PCB， 我们觉得会比它的净利率能够上一个台阶，比如说有个35%到40%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给它带来比较可观的一个利润的空间。然后相对于台厂的几个面板厂来说，其实本身在就是我们了解下来哈，在整个技术层面上或者是在人员，大概有40%-50%是可以有给显示层面上来一些复用。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人员新的这个实力的加入，那就是包括来自于比如说这个载板厂等等，就是各个领域接触客户的这个大厂的一线的核心的研发人员，去帮助他沉淀技术积累。这个技术也是从2020年前后其实开始逐步的去进行一些布局，所以这个是京东方的本身的优势。然后从它就是目前在与台湾的面板厂而言，它本身在做这个面板其实就做到了世代线以上，然后用 OLED， 然后对于这种玻璃的产线分化呀，包括搬运的水平以及这种薄脆玻璃然后以及这个切割等等，其实还是都有一个诸多的 know how 的优势。那还有整个他们会在玻璃机的载板上分化水平会比原来的显示还要更高一些那可能台厂来说，就是离台湾这个供应链然后以及相关的公司可能会更近一些总体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就是玻璃的加工包括载板后面整个大陆的一些优势以上。
好的，下面接入电话举手提问，有请电话尾号为660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谢谢。
喂，你好，
哎，可以听到啊？你好，就是我们基本现在不是说那个台积电，包括那个英特尔嘛，这个应该说都是有些进展。然后这对于这种海外这种大厂，你预计他们的哪家进展速度比较快？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当前的进展，或者是批量供应以及这个小批量以及大批量的时间节点大概什么时候？
好的，就是我整体还是认为，就是从小批到大批，应该是从2027年底到2028年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可能海外跟国内所布局的技术，他们的路线或者是去应用的领域会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比如说台积电，它会跟 Intel 这边相关，但其实是把玻璃机作为中间去，比如说转移和制造的一个中间部分，然后最后去进行玻璃，其实跟京东方就是 substrate 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区别的。然后可能像 Intel 它 Init 那种，就是干脆把 Interposer 取消不用了那中间可能去买一些 Bridge 之类的，这个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然后从目前来看，其实做 Substrate 这块我们认为是当然难度和对产业的变化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讲可能商业化时间会更早一些所以呢我们整体是都会比较看好这样一个产业趋势然后我们觉得大概重要节点应该是2027年底到2028年这边也会去持续的跟踪产业的变化以上然后跟京东方做的比较一样差不多的，就主要是像三星旗下然后 SK 旗下的，又或者三星电机旗下 SK 这边的是跟韩厂做的可能会更加接近一些，然后 Intel 可能在之后说在海外他们也会类似做一些布局就这个会跟您刚才提到的略有一点的差别
那比如说像他们这几家包括京东方之类啊，这个终端的客户或者说是大头客户是不是都还是指向英伟达
不一定就是京东方目前它的客户当中其实是有以国内的为主，目前国内三个，然后海外一个在接触，然后包括沃格光电可能是跟海外的北美那边再去送的话，但应该也不是英伟达，可能是其他的。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其实不只是您说的这个需要，一方面国内也非常需要。然后国内其实像很多我们光制程不一定，我们用 chiplet 的话，它其实也可能需要整个的在一个板上多放几颗，这个需要对大尺寸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包括散热等等。 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个看到国内的 CPU 目前是京东方各个客户里面进展较快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其实是都可以给一些期待。
嗯，国内的话是哪单价呢？是华为吗？
不好意思，这个是不清楚的。
哦，那另外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是在预计2027年量产的话，而且还是下半年嘛，对吧？应该是比较还是比较乐观的预期。
是2027年底推进量产，2028年能看到更多的量，这样。
嗯，那现在的话，你们觉得就是除了看好京东方沃格这种做，相当于说这种中游吧，啊，就做这种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企业以外，他们设备端的会更加看好，有没有哪些看好的？设备材料
设备端我们觉得也是可以看好，也是会看好的，就是像比如说后面像大族啊，然后蒂尔啊，就是反正大家目前都是用激光诱导的工艺去做 TGV 嘛，然后后面其实切割上面，我们觉得切割上面可能也有一些能耗，然后这些都是后面值得重点关注的。
嗯，那这块他们有这个比如说从京东方这个链条或者说是韩厂台厂的链条来看的话，这种设备端他们的现在有没有接出货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这方面的这个设备单的订单的这个跟踪情况？
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像京东方它的中视线还是以提量率，就是会哪个设备成熟好用，可能主要以海外的为主，但是后面肯定也会逐步的有希望去导入国内的啊。然后从设备厂商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在给客户送样，然后也有据说给台积电送样的，这个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再和领导们汇报。
哦，那行，好，谢谢。
好，谢谢您的问题。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为660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喂。
好，请讲。
到您的。
可能刚才是又点到了我正好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玻璃基板的话，如果说现在比如说现在应该说预期这么高嘛，那这个它是会被比如说一些铜连接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工艺层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的这个替代啊，或者市场上这方面也会有些影响，这方面你们怎么看？
不好意思，刚才没听清您的，您可以再说一遍吗？
就是用了这个玻璃基板啊，是那么对于这个当前用的 ABS 载板啊，各种其他的这些是有些这个替代效应，那是不是也会有些这个影响？
我觉得这个也不用太过担忧。首先就是玻璃机呢，它其实主要就是用的这个玻璃的 core 这边，就是发生一些替代分化，但是 ABF 还要用嘛。比如说现在像就是京东方去年送的，就最开始是从727开始。中间是两层的玻璃块，上面贴七层 ABF， 下面贴七层，然后现在送的就是929，然后后面呢会送11/2/11的，就是中间两层玻璃，上面是一层 ABF， 下面去一层 ABF， 所以其实 ABF 还是会有很多的使用啊，我觉得这个暂时不用担心。第二就是会不会全都替代了，我觉得也不会完全都替代了，就类比于。比如说原来的显示那个 OLED， 它可能就是用在手机，对吧？然后呢，或者是在个别的高端电视，但是这个 LCD 的液晶面板，它还是一个长期所广泛所使用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完全不需要去，就担心别的东西。现在其实本身 ABF 这些也非常的缺，所以我们是觉得危机是一个未来的趋势，然后核心增量，但是。的产业链啊，就是封装在整个产业的地位都会有些提升。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其实，玻璃基板这块，在这个封装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还算是一块， 算是一个增量，就是说这个并没有说是对其他的这个板块带着很多的期待的这一块，并没有说是总体上是个增量这个范畴。
嗯，是的，是的，我们就是多从增量啊这边去，嗯，就是去理解。
哦，行，好，谢谢啊。
嗯，
这里问题了，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的参会，今天交流也非常充分了，然后我们后面会持续的去跟大家做产业的跟踪。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参会，祝大家投资一里长虹啊，生活愉快，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